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一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俄罗斯宣布将会派遣部队参加九月在中国举行的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将同时访问中国。普京在刚刚结束的5月9日的红场阅兵讲话中，在传统性地提到抵抗纳粹法西斯的同时，也首次加进了抵抗军国主义的提法。普京和俄罗斯军队决定出席中国的九月的阅兵仪式，将使西方各国面临难题。多数西方领导人这次都拒绝出席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仪式。西方领导人是否愿意同普京共同站在一起参加北京的阅兵式，目前还是未知数。俄罗斯军备问题和战略问题学者卡什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现在都面临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两国进一步走近是对目前形势做出回应。卡什说，尽管两国都没有正式宣布结成同盟，但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两国越走越近是在彼此支持。九月份普京将访问北京，也是两国这一系列举动中的一部分。范长龙在与绍伊古的会晤中称，俄中关系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本人参加5月8日习近平与普京的会晤时，能对此亲身感受。范长龙表示，红场盛大阅兵让他印象深刻。他还感谢俄方为参加阅兵的中国军人提供了好的住宿和训练条件。在范长龙和绍伊古的会晤中，两国还表示将继续加深双方军队的合作，特别是要进一步扩大军火交易的规模。绍伊古说，军火交易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范长龙这次随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陪同习近平参加了与普京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理的会晤，并出席了红场的阅兵仪式。除了军方高级领导人范长龙之外，一个大型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这次也随同习近平一起访俄。习近平5月10日离开莫斯科开始访问白俄罗斯后，范长龙等军方高级将领并未随同习近平一起去明斯克，而是留在了莫斯科继续同俄方会晤谈判，显示两国军火交易领域的项目磋商在紧锣密鼓。通常两国领导人的峰会后都会伴随有大型的军火订单和项目的敲定。与此同时，俄中两国海军首次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星期一拉开了帷幕，两国海军将总共出动10艘军舰。俄罗斯在地中海拥有巨大的利益，俄罗斯在叙利亚拥有军事基地，地中海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海军对抗的主要舞台。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也在扩大，中国在北非和中东地区也在加紧活动。参加军演的3艘中国军舰都参加过不久前中国从也门的撤侨行动。中国军舰进入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在地中海军演可对中国在非洲特别是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活动提供支持。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中国海军进入黑海在地中海演习，俄方把这一举动看成是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示象征性的支持。卡申说，中国无法直接地支持克里米亚回到俄罗斯的怀抱，但中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俄罗斯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星期一在军演的开幕仪式上说，这次军演由中方提议举行。中方军演指挥官中国海军副司令杜景辰表示，军演不针对第三方，但会巩固两国关系。两国海军联合编队将从新罗西斯克港起锚，共同前往地中海。演习将持续到21日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итай не может напрямую поддержать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рыма, н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как бы в целом он стоит на стороне России во всей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и что отношения переживают подъем.